以军公布人质喺医院被绑架嘅影片，拜登展述中东战后秩序，未来冇哈马斯。一名中国公民被引渡回国，涉嫌贪污。川普话如果当选，上任第一日就会终结印太经济架构，传出沃尔玛撤离中国，采购中心搬到越南。
感谢世界同YouTube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9号，以色列国防军将缴获嘅希法医院一段监控录影公布出嚟，显示10月7号哈马斯恐怖分子将绑架嚟嘅人质关入医院，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喺希法医院主要大楼旁边又发现咗哈马斯嘅另一段地道。 已经探索嘅地道长度系55米。以色列国防军同以色列安全局联合声明，新调查结果证明希法医院被用作恐怖分子基础设施。哈马斯恐怖分子喺10月7号强行运送人质，一名尼泊尔平民同一名泰国平民，佢哋系从以色列领土被绑架噶。喺希法医院地区亦都可以睇到喺屠杀期间被盗窃嘅以色列国防军车辆。 呢一啲调查结果证明，哈马斯恐怖组织喺大屠杀当日利用希法医院综合体作为恐怖组织嘅基础设施。呢一啲调查结果补充咗之前提出嘅证据，表明哈马斯系统地持续地利用医院区作为佢嘅恐怖活动嘅基础设施。影片当中睇到人质被哈马斯武装恐怖分子包围，其中一名人质受伤，被抬到医院病床上，另一名人质正在行走。 有关此事嘅信息已经转交俾有关当局。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张平惊叹：呢个系医院，呢个系恐怖分子嘅黑窝。张湛话：影片里面好多哈马斯恐怖分子着嘅系平民服装，佢哋手持 AK-47步枪，希法医院被以色列接管之后，陆续发现咗地道同武器。从监控影片当中揾到咗人质嘅证据，相信仲会有更多嘅发现嚟证明谭德塞、古特雷斯、BBC 同 CNN 系错噶。Twitter 账号伊莱大卫话，世卫加沙工作人员了解哈马斯使用医院嘅情况，但系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喺联合国安理会最新情况当中故意讲大话，否认哈马斯正在使用医院。佢呼吁谭德塞辞职。
另外，此前半岛电视台报道话，以色列国防军命令希法医院嘅医护人员、患者同避难者必须喺一个钟头嘅时间里面撤离，但以色列军方19号喺声明当中话，以色列国防军从未下令病人或者医护人员撤离，实际上仲建议话，院方医护撤离嘅任何要求都会得到以色列国防军嘅协助。 以军同医院主任通话讨论咗为希望离开医院嘅人提供一条安全通道嘅事宜。以色列国防军今日朝早同意希法医院主任嘅要求，让医院内想离开嘅更多嘅加沙人通过安全通道离开。据以色列时报特拉维夫19号报道，加沙哈马斯管理嘅卫生部表示，30名早产婴儿已经从希法医院撤离，并将会转移到埃及嘅医院。 19号，以色列国防军仲公布咗希法医院哈马斯隧道深处嘅新镜头，喺希法医院嘅下面揾到一条10米深、50米长嘅地下隧道，尽头系一道防爆门。以军接近佢嘅时候，曾经遭到哈马斯嘅射击，相信背后仲有更多嘅隧道。网友话：对比一个 BBC 嘅影片，佢哋恐怕又要道歉啦。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加沙中心附近嘅 Rimah 区同哈马斯武装战斗，已经发现咗35处地道，一啲哈马斯武装分子被击毙。此前13号，以色列第一夫人米歇尔赫尔佐格透露，佢嘅一个仔系以色列地面行动部队嘅一员，正在加沙同哈马斯作战。佢话：我哋已经有一段时间冇同佢取得任何联系啦。 但我哋抱有希望，我认为对所有母亲嚟讲，对所有女性嚟讲，呢一段日子过得都好艰难。18号，以色列传媒发布咗一份名单，记录咗目前为止正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并参与加沙战争嘅以色列部长级高官嘅子女，其中以色列内阁所有部长当中，仅有一人因为子女未成年而冇家人入伍。
再结合目前为止以军战场阵亡军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士官以上职级，普通士兵占比好小的事实，这个就是我相信哈马斯一定会被摧毁，而俄罗斯永远赢不到的原因。19号内塔尼亚胡发影片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今日又否认哈马斯大屠杀的存在，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我的目标是在我们摧毁哈马斯的第二日，加沙未来的任何当局都不能否认大屠杀，不会教育他的仔女成为恐怖分子，不会为恐怖分子埋单，也不会告诉他的细路，他们人生的最终目标是目睹以色列国的毁灭和解体，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也并非实现和平的途径。18号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表示，未来由巴勒斯坦当局治理加沙，并呼吁国际社会筹备重建工作和制定加沙人的安全临时安排。文章说，我们坚定地和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抵御哈马斯凶残的虚无主义。当以色列人还沉浸在今次袭击的震惊和创伤当中的时候，哈马斯已经承诺他将毫不留情地重演10月7号的袭击。哈马斯明确表示他不会停止，拜登强调不能让加沙再次成为恐怖组织的基地。拜登表示他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讨论了如何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更好地融入中东地区，提到通过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特、约旦和以色列将印度和欧洲连接起来，打造一条新经济走廊的合作计划。这一项合作计划在9月在 G20 峰会上被正式公布。文章说，哈马斯挑起这一场危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企图摧毁这一项合作。我们的目标是永远结束战争，打破无休止的暴力循环，在加沙和整个中东地区建立更强大的力量，使历史不再重演。为此，拜登提出，加沙绝不能再成为恐怖主义的平台，绝不能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重新占领、围困或者封锁，以及减少领土。在战争结束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和他们的期望必须成为治理的核心。加沙和西岸应该重归一个治理结构，最终由重振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我们都在努力实现两国解决方案。我一直向以色列领导人强调，必须停止针对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极端暴力，并追究施暴者的责任。拜登指出，美国准备对袭击约旦河西岸平民的极端分子实施签证禁令，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支持加沙人民，包括进行临时的安全措施和重建机制。18号，一名因为涉嫌挪用公司几百万元人民币被通缉，随后潜逃到摩洛哥的中国男子被引渡回中国大陆。大陆传媒说，这名男子罗某是一间公司的财务主管，他使用该公司银行账户的密码将资金转入他的个人账户。上海警方在2020年2月对该男子立案，据称这个是2021年中摩引渡条约生效之后首宗成功案例。摩洛哥警方在4月拘捕了他，法院在10月下旬批准了他的引渡，中共官员在18号将他带回上海。根据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网站1月25号的报道，中共已经同45个国家批准了引渡条约，另外同14个国家的条约需要双方或者一方完成批准使它生效。保护卫士在2022年引渡问题的系列报告当中，认为将任何人引渡到中国大陆都违反了国际不遣返原则。该原则规定，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转移到一个有可能受到迫害和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研究了2018年的案例，发现依正常司法程序引渡疑犯的方式，在中国追逃海外疑犯当中只占 1%。除了针对官方宣称的经济犯、贪官，明显还用来打击政治意见者和人权人士。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越来越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的机制，促使其他国家配合。又例如表面是引渡，中国在背地里还会用一些非法的手段来配搭正规的引渡。 长期追踪类似案件嘅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分部主任李查森讲得更加直白，北京肯定会用呢一个案例再去敦促其他国家嘅政府答应类似嘅引渡请求。被北京提出引渡要求或者外交保证嘅国家，唔好漠视摆喺眼前嘅现实。18号川普表示，如果他赢得2024年选举重返白宫，他将会终结拜登一手推进的印太经济架构。川普曾经在2017年1月上任之后，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达成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他18号在爱荷华州一场造势活动上明确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拜登的 TPP2 计划将会在下一届政府的第一日就宣告死亡，并批评这项协议将会削弱美国制造业，引发失业。川普话呢一项协议比第一个更差，威胁用大规模嘅全球主义怪兽粉碎美国嘅农民同制造商。呢一项协议嘅目的系加速美国嘅工作机会外包到亚洲。截至18号，川普喺共和党总统初选当中保持领先地位。印太经济架构 IPEF 是拜登政府的首个亚太地区总体经济战略，目标是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对抗中共日益扩大贸易影响力的替代方案。但最近该协议在部分贸易谈判上陷入困境，因为一些国家包括越南和印尼拒绝对强制性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作出保证。拜登政府原定在今个礼拜的 APEC 会议之前完成 IPEF 贸易协议的关键章节，但是贸易专家和商业团体表示，由于选举年的压力和一些国家对严格承诺的抵制，使达成协议变得不太可能。印太经济框架的主要参与国包括美国、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越南、斐济等十几个国家。17号知名财经博主、职业投资人、微博大 V 金融小狐狸发博文话，重大信号，沃尔玛撤离中国，采购中心迁至越南，有一个巨头转身离去，继贝莱德、先锋基金之后，沃尔玛亦都选择了告别。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是否应该提前做好准备？消息一出，市场震动。文章话，沃尔玛曾经在中国市场独领风骚，如今选择将采购中心迁至越南，这个不仅意味着它的战略转移，更加预示着中国零售业竞争格局的改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巨头纷纷调整战略，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这个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该博文立刻引发民众热议，有人说，以前中国是西方产业链的一部分，现在要同人地争产业链了，不跑先至怪，是转型期的必然，想企喺度赚钱就要考虑这些。当然同打工仔的关系只有工作机会的区别，毕竟都是企不起身的无产阶级。不过有人认为，沃尔玛是美国第一大零售商，里面大部分的嘢都是中国采购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影响好大。有网友说，大牌超市真是想竞争是有优势的，总体来讲，不想投资和投资撤离对经济影响是肯定的，可能是信心不足。有人无奈地表示，没办法了，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出口给越南。微博账号投资大未来认为，值得重视的信号，看了一些评论，井底之蛙普遍认为沃尔玛就是他家边上的那个超市。注意，人家撤离的是采购中心，采购中心不仅仅为中国超市服务，更大的是服务于沃尔玛全球超市。仲有人说，他们卖资产最主要的不是经济因素，没人觉得外资走都是在疫情之后吗？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